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给我们礼拜。大家听，为什么这么悲观呢？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这个世界是真的不安宁。比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个应该经历过一些难处，也常常看新闻。所以最近呢，随着疫情的开放呢，可能我们心情好一点。我们准备这个好好的出去玩玩，朋友们也可以终于可以欢聚一堂，教会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想法，借着开放呢我们可以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仅仅把我们的心情放在这个社会的环境上，我们呢将不得安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疫情过去了，还有其他灾难，比如此时此刻在乌克兰，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给乌克兰人带来了灾难，大家知道那里有很多基督徒，光中国留学生至少超过1万5到2万人左右。我看了一些新闻，我很伤心。在美国加州也有一些宣教士在那里呢，专门做中国去留学的留学生的工作，他们现在很惊慌，对吧？你看新闻的时候呢也很困惑。一开始中国大使馆让他们这个打出中国国旗，意思呢俄罗斯不会轰炸。我一看，我心里立咯噔一下，多么无知！俄罗斯不轰炸，乌克兰人怎么对你？很快他们清醒了，不要打国旗了。乌克兰人开始报复华人，哇，这我们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两头不落好，这个真是让人伤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将你的盼望，你将你的平安放在这个社会上，你永不得安宁，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就给你了。那有的人就说了，上帝为什么把灾难给人类呢？你错了，不是神给人类灾难，是人类不听神的话，要滑动灾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面对这种事情呢，我们只能将我们的眼睛仰望在神的身上，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不要指望任何一个地方能给你平安。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离我们很远，不知道哪一天就跟我们有关了。那么所以我们将眼睛定在神的身上呢，那就在战争之中我们也有盼望。开始这个艾伦的主持就讲，平时操练好，当难处的时候我们有信心面对。所以为了帮助大家将眼睛定在神的身上呢，大家留意我最近一连几个礼拜都是以神为主体。我开始跟大家分享了要颂赞拉我们出黑暗的神，然后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借着福音，跟大家讲了神是救赎我们的神。那今天呢我将跟大家分享看顾我们的神，我会一系列的跟大家讲跟神有关，认识神。因为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你信神不认识神，还有比这更严肃更荒唐的吗？那所以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分享跟神有关的主题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第2章11节到第25节。好，我为大家朗诵这段经文。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他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儿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 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葛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人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哀求神答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求，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借助你的仆人赏赐给我们。在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阅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借助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也祈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也祈求主你安慰我们中间有劳苦愁烦、有身体疾病、有压伤的弟兄姐妹们，因着我们对你的敬拜能够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我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跟大家进行一些经文观察。这段经文的结构非常清晰，那就是分了三个部分，11节到15节就是讲摩西他想看顾以色列人，他为了帮助以色列人呢，杀了一个埃及人，因而呢遭到埃及王法老的追杀，他逃离埃及。然后第二段呢，就是16节到22节，当他逃到米甸的时候，在这里呢他帮助了祭司的女儿，然后呢他也成为祭司家里的一员，那就是被收，被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讲入赘，成了他的女婿。第三段呢就是讲埃及王法老死了以后，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那里，然后呢神因为这个哀声呢就来眷顾以色列人。这三段结构非常清晰。那么前面两段故事呢，让我们的视野就是随着摩西的经历而不断的改变，就是我们看那个看圣经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叫身临其境，就是你读的时候呢你安静，你脑子有些想象，就是说随着摩西的经历在发展，我们的眼睛也在发展。摩西大家，我们在如果说参加了甘美团契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甘美团契已经查过这段经文，他从出生然后被放在水里面，后来被法老的女儿收养，然后呢他开始在法老王宫长大。那么长大以后呢，他就是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为了帮助以色列人，他想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从小可能就心里面就有了野心和抱负，所以呢由于他为了救以色列人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你读经能感觉他毫不犹豫，他觉得很自然，就是他要做的。那么打死了埃及人之后，他就逃离埃及来到了米甸的旷野。他不仅是从埃及到了米甸，大家知道吗，他是从王宫到了旷野，因为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这被法老女儿收养的王子，据一些历史资料考证，他在埃及呢那个当时当呢也是很有地位的，并且他也有些丰功伟绩了不起。因为在使徒行传，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说摩西学完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他是个博学多才。那么这是从王宫转到旷野，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光景。他从一个拯救者变成了一个逃亡者，他本来以为我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我来救以色列人，没救成以色列人自己反被追杀。他从一个王子呢变成了一个牧羊人，两个完全的整个在改变。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场景身份也其实也表明了摩西的心态也在改变。那么随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不断的发生改变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摩西他也在成长或者发展的过程之中。 那么作者呢用了非常短的篇幅，就是几节经文，就描述了摩西80年的生活。我们读后面的出埃及记第7章知道，还有读使徒行传知道，那个时候摩西呢他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到了40年，很快的就是把他的故事就描述完了，40年的生活就描述完了。那么这种情况作者呢就采用了比较快的手法。那么就也就是说，第一个，摩西在埃及王宫生活40年，很短。然后呢第二个年龄呢，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摩西在米甸旷野放羊，他放了40年。我们不要读以为就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已经把摩西40年的生活都描述完了。他40年在干什么呢？我们能知道的就是摩西那40年在放羊，别的不知道了。那除非你在圣经以外查考的资料可以作为参考。那么也就是说，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快的描述呢？说明那一段不重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要快速的过到13章后面，就是摩西被神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摩西偷80年的经历，他正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经历的一个浓缩。那么以色列人因为痛苦饥饿而逃荒，大家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来的埃及的吗？读过创世纪应该知道，那是因为以色列在本来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跟他的儿子们是住在迦南地，因为迦南遭遇饥荒，他们逃到了，全家迁到了埃及。他们来埃及的时候呢只有70口人。那么经过这400年，他们的人口呢到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高达60万人。他们当时因为饥荒逃荒来到了埃及，被埃及人拯救。那后来呢又受埃及人所逼迫。摩西的人生也是如此。摩西出生的时候，因为埃及人要杀以色列人，所以他的妈妈爸爸们为了保护他，不得不将摩西放在一个蒲草箱，放在尼罗河里，也是逃难。那同样呢也是被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收养保护拯救下来。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埃及人又开始逼迫摩西。那么这很明显，这很清楚，就是摩西的经历跟整个以色列人的经历一样。那作者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要看到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不会得到平安的，因为我们的指望不在这里。所以摩西的一句话概括了一很重要的他的人生和他的光景。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葛顺，什么意思呢？我是寄居的，是寄居的。我们仅仅是一个寄居的，我们摩西在埃及是寄居的，全整个以色列人在埃及都是寄居的。那么在座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寄居的。也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华人移民到美国，我们也是寄居的，我们都是寄居者，对吧？这就是整个出埃及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你不能明白这一点，那恐怕你还要读。你什么时候读明白了？哦，出埃及记就是让我明白我们在世界是寄居的，这是其中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世界对我们就是旅馆。那我们的家在哪里呢？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最后一段，刚才讲这段圣经分3段嘛，前面是两个故事，后面一段经文就是23到25节，借着描述神对他百姓的看顾，将我们的视野又开始带领，从王宫到米甸，从米甸看到天上，看到神的身上，看到神的那里，就是将我们的指望扩大到神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仰望神，透过一切的事情我们要看神。大家知道摩西的经历，对吧？他首先摩西出生是因为受到法老的逼迫，然后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当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他知道了他是以色列人以后，那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的后来他的养母其实就是他亲生母亲， 因为法老的女儿呢请了一个奶妈，这个奶妈就是他亲妈，所以他肯定告诉他。所以当他知道了他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以后，他就开始思想到他的责任了，他就打算呢拯救他的同袍。那么这个时候摩西，由于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摩西出来，我们读到从二章十一节看到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那个打不是普通的打，在原文呢就是要准备杀。要知道这事情发生在多少年前呢？3500年前。3500年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就丛林法则，其实当今世界也是丛林法则。假如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犯一个国家，波兰打乌克兰，你们估计美国出不出兵？肯定出兵。为什么呢？历史，我们看历史，以史为鉴。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时候，美国有没有出兵？美国出兵了，知道吗？南斯拉夫征战的时候，美国有没有出兵？他出兵了。为什么俄罗斯这次他不出兵了呢？因为俄罗斯有核武器嘛。所以这个世界，大家不要指望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给你正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时代。你还将指望放在这里？你以为你移民到美国就是到了最文明的地方吗？不是的。那么想想3500年前呢，一个埃及人打死一个奴隶算什么？200年前在德州，一个美国白人打死个黑人会犯法吗？所以想呢，当时呢一个埃及人去欺负一个希伯来人，一个或者叫以色列人，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的。不要说那个时候，在此时此刻中国，你们听过黑煤窑这个事件吗？我认识的人他们几年没有了，后来又冒出来了，去哪呢？上外面打工，被人家抓到黑煤窑，吃饱饭就干活，什么都没有。如果你逃跑，打断你的腿，再严重那就打死你，你只能老老实干活吗？一不小心哪一天煤窑塌荒了，结果呢出事了，压死了，有些没压死的就没人管了，就回来了。这都不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所以当这件事情摩西看到以后呢，他马上出手，他出来的目的就是来救希伯来人的，刚好找到了机会。大概他三拳两脚怎么打死的不知道，总之他很快打死了这个埃及人，他很得意啊。所以他第二天又出来，他再想找机会，他发现两个希伯来人打架，他想不通啊，我们都是受欺负的，你们两个怎么还打架呢？另外一个人怎么讲？谁让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这话是很有挑战性的。说其实这句话呢也表明摩西就是以首领的身份出现，就像领导一样。谁让你做我们的首领呢？谁给你资格来审判我们呢？难道你想打死我，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好，摩西一看呢，东窗事发，这是惨，以色列人都知道了，那埃及人还能不知道吗？所以摩西呢就落荒而逃。他逃亡呢来到了米甸，遇到了第二个故事，那就是米甸祭司的女儿晃羊。因为她是女孩子嘛，受欺负，那都是别人的羊喝完水她才能喝。摩西一看这不行啊，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摩西是什么人呢？是一个逃难者的身份，他应该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嘛，但他没有乖也没老实，他又是出手。从这里能看到呢，摩西这个人他打死埃及人不仅仅出于激情，他真是有领袖风格的人，这种人真是到哪都有表现出的正义。只不过这一次他教乖了，他没有打死那些人，因为上次打死人了，他就跟那人赶走，帮助祭司的女儿印完了羊。然后那祭司的女儿回去，他的父亲问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呢？因为以前都回来晚吗？他说因为有个埃及人救了我们。摩西不知情意何看，摩西不认同他是埃及人，他觉得他是希伯来人。他逃离了埃及，来到了旷野，而旷野的这些女孩子们，米甸的旷野祭司的女儿们还说他是埃及人。其实这让摩西呢很迷茫，我是谁呢？为什么我的身份得不到认可呢？埃及人已经不认可他了，因为他也不认可他是埃及人了。他的弟兄，他的同胞，他要拯救的人不承认他。到了米甸的旷野，别人还说他是埃及人，他有时候会困惑。其实我们在美国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可能比如我们安定下来的人可能安定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安定的过程中有没有困惑，比如一些留学生们，我要不要留在美国呢？比如一些打算留在美国的，我的身份怎么解决呢？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过困惑吗？此时此刻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同学们，你正在困惑之中吗？我是谁？我是什么身份？我该怎么生存？这是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可能都会产生的困惑啊。所以摩西呢，也有他的困惑，到底我是谁？我该怎么给我自己定位呢？我该在哪里发展呢？其实借着摩西的经历，借着摩西的经历，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让我们基督徒要认识到，埃及、米甸都不是我们的家。摩西在埃及不得安身，他到了米甸呢，他也不安身，所以他才给他的孩子起名叫葛顺，叫寄居的。虽然他已经被祭司收养为女婿了，那不就是他的家了吗？他不觉得那是他的家，他知道他的家在神那里，神的应许才是我们的家，神的应许才是我们的盼望。反过来讲，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你在哪里都安定；如果没有神的应许，你走到哪里都不平安。世界是以整个宇宙都属于神的，你相信神，那当然在哪里都平安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呢也有苦难，你不要指望我们的人生没有苦难，我们的人生永远平安，不可能的。我们的人生会有苦难，但是如果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相信有神的同在，我们相信神会安慰我们，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我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的神呢？是看顾人的神，神是看顾人的。所以我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看顾人的神。那么神怎样看顾人呢？看顾人的神又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第一点，我们先了解摩西的经历，我们才来看认识神是怎么看顾人的。首先，摩西在埃及，他因为看顾同袍而杀人和被追杀，摩西俨然就把自己当作一个看顾者，他要看顾他的同袍，他要保护，他要拯救他的同袍。我们有时候也以为我们可以拯救别人，对吧？那么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摩西后来长大除去，这里有个词除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摩西去看他们，摩西要去看顾他们，结果呢他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摩西是为了帮助拯救以色列人，他却杀了一个埃及人，这是神的方法吗？不是的，这不是神的方法，神绝不会用杀人的方法来救人。奥古斯丁解释这段经文就说，摩西打死埃及人这件事情呢，没有得到神的授权，也没有得到人的允许，他是非法的，他既违背了神的方，违背了神的法律、神的道德，他又违背了世上的法律。杀人就是，如果政府给你权利，比如你枪毙人，那不算犯法，你自己打死人那就是犯法，他没有授权。那么当他打死人之后呢，左右观看，看没有人，他就给他埋在沙土里面。这说明摩西知道，他自己心里都明白这件事见不得人，因为没有人他打死了埃及人，打死人后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事，如果能见的人应该高喊嘛，我刚才打死一个埃及人，你们看看。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知道见不得人。那么这其实也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基督教是光明正大的，在任何地方都不说谎，在任何地方都不遮掩，做什么事情都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光明的手段。当然有些异端传福音，他就什么手段都用，用任何不道德的手段来传福音的，其实都是违背神的。那么摩西呢，虽然这件事见不得人，他可能觉得还很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救了以色列人，这岂不正是一个世俗强权很多人的做法吗？很多人做事见不得人，他也觉得伟大，他觉得了不起。那些做事做了很多不好事情的人，他呢也能够找到冠冕堂皇的事情。普京就没有说他是侵略，他是觉得忍无可忍，为了保护自己，总是找了很多理由，责任都是美国的，都是北约的，因为你不该部署武器离我这么近， 总之他能找到理由。那么所以摩西呢总觉得他做了一件光荣的事，所以他第二天又出来了啊。如果说他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我估计他三天都不敢出门的。他第二天又出去，用了同样的词，第一天他出去，第二天呢他又出去，他见两个希伯来人打架，他就问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呢，对吧？所以呢人家跟他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吗？摩西为什么第二次又出来了？因为他已经将自己当作以色列的拯救者，他觉得拯救以色列人就是我的责任，并且呢他已经打算好放弃埃及王子的身份。那么单从这一点讲是了不起的，他这个态度是了不起的，希伯来书肯定了他这一点，也就是希伯来书肯定了摩西的态度，但是没有肯定他打死埃及人是对的。就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理由，不能用错误的方法来成就，对吧？当他第二次出来的，但是有一点事与愿违，就是他没有想到他打死埃及人这件事被人知道了，被公开了，而揭发他的人呢不是别人，不是埃及人，是谁呢？是他的同胞，并且他要拯救的同胞呢不认可他，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对吧？人问，并且不但不认可他，还责问他，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其实这句话呢对他就是讽刺和挖苦。以色列，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这就暴露了一种什么呢？一种受苦的人的态度，暴露了以色列人不感恩的态度。在后来摩西领人出埃及的一系列的事，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我们都能看到以色列人埋怨，可不是后来才埋怨的，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让摩西知道，你要带的这群人是一群不知好歹、不懂感恩的人。从以色列人这里角度上来说，要知道他们当时是在跟谁讲话，你们知道吗？其实这种呢，如果说弟兄姊妹，你们要学心理学，好好的研究出埃及记二章到六章这一段经文来研究以色列人，你要把这几章研究好，你写本书，你能成为心理大师。当时的摩西是一个埃及王子啊，以色列人敢随便对一个埃及王子讲这样的话吗？他们不敢。但他们为什么敢对摩西讲话呢？因为他们知道摩西爱他们，知道摩西关心他，他知道讲这句话不负责，这是把一个人的扭曲心态完全表露出来了，对吧？并且摩西还是来帮助他的，他怎么能对摩西讲这种话呢？就他怎么为什么会讲，为什么敢讲呢？这就是一个受伤的罪人的一个特性。一个受伤的罪人，一个是什么情况呢？害怕恶人，对恶人是毕恭毕敬，对帮助自己、保护自己的人轻慢。不要以为只有以色列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不能说我们就没有这种特性，这就是罪人，一个受伤的人的一个特性，怕恶人，对那些爱自己的人指手画脚。看看当今这个世界就是如此。那么如果从摩西的角度来看呢，如果摩西需要得到以色列人的认可，如果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应该知道单靠他的热情是不够的，他需要经过操练。对摩西来讲，让他也学习一个功课，只有这样的重拳大击，他才能清醒。当时的摩西是什么情况？为了救以色列人，打死埃及人，受埃及王法老的追杀，哎，以色列人又不感谢他。如果是我们在座的诸位，你们会如何？你会非常沮丧，你甚至会悲观绝望，你会问，是不是我的呼召错误了呀？是不是我的想法错了呀？其实这是神对摩西的操练，让他学会谦卑。那么不过有一点，因为同袍讲了这句话，摩西才知道他原来落入了危险的光景之中，他杀埃及的人事情暴露了，于是摩西惧怕，他说这事一定是被法老知道了。果不然，十五节讲法老知道这事以后呢， 就想杀摩西，所以摩西就逃跑。那这里还告诉我们，还让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贵为埃及王的王子打死一个希伯来的奴隶，会严重到打死了一个埃及的督工，只是打死了一个埃及的督工，会这个王子会被杀害吗？假如在今天中国国家一个太子打死了一个普通工人，会枪毙吗？在美国就很难讲了啊，在中国就基本上没大事。那么如果在3500年前，那些普通的一个普通的埃及的一个普通工人被一个王子打死，应该不算事。那么法老为什么会对摩西要杀他呢？就我们读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思想这些问题，你不要一读就过去了，这里肯定隐含着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法老肯定不是因为摩西打死人要杀他，有可能法老早都想杀摩西了，就是找不到理由，因为摩西是希伯来人。那么摩西肯定在王宫也表现出他是希伯来人，这才是法老要记恨的。埃及王宫怎么能容忍一个希伯来人呢？所以当摩西打死这个督工以后，法老要杀他，对吧？所以这里呢，就是看到了问题在于摩西他尴尬的身份。他是一个希伯来人，并且他杀死这个督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为了帮助希伯来人，这才是埃及王法老要杀他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摩西当时的尴尬。尴尬什么呢？到了希伯来人这里，希伯来人又不认可他，这才是摩西痛苦的原因。当然了，这也是操练摩西。一方面我们看到摩西在他自己的方法中失败了，用他的方法救以色列人没救成，尼泊他过河自身难保，以色列人没救成，自己还得逃难，他失败了。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呢，他失败了，神没失败，神要操练摩西。当然这也是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造就，一个教训。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跟门徒讲40天神国的道，连讲40天，耶稣牧养他们3年，复活又讲40天，讲完了以后呢，使徒行传1章6节，使徒们讲了一句话：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大失所望。门徒们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本来跟随耶稣的目的不是盼望添加的，因为以色列当时呢是被罗马殖民，以色列一直是被殖民，被希腊殖民，被罗马殖民。他们希望有一个大能者推翻统治者，让他的国家获取自由。那么他们以为呢，耶稣来就是带他们这个国家自由的。那么后来耶稣死了，他们很失望。那么耶稣复活了，大家这把复活了总可以了吧？他们还是指望耶稣能够复兴以色列国家。耶稣一听我讲40天都不明，耶稣就不跟他讲了。所以耶稣说，但就神要成就什么事你们不知道，因为我讲你们不明白，我不跟你讲了，但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去传福音了。其实摩西此时此刻的做法跟使徒行传1章第6节使徒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摩西就觉得他有能力了，他就想带领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一战，打败埃及人，我们在埃及这里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所以他不能成功，因为神救他，神帮助他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国的，神是要救他们上天国的。所以当今很多，其实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基督徒，比如今天一些民运人士信耶稣，他们就希望呢，比如中国的很多华人的民运人士，他们就希望福音救中国。当然共产党要逼迫你了，因为你要救中国嘛。其实福音不是救中国的，福音是救中国人的灵魂的。上帝不是来替你人类打仗的，你别搞错了，上帝是救我们灵魂的。还有很多基督徒，比如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盼望世上的平安，希望我们的儿女健康，希望我们的家庭发达，我们忘记了天国的平安。如果我们盼望我们将我们的指望都放在这个地上， 就算你在世上平安，你几十年以后你不还是要死吗？我们不是将指望放在地上，可能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光景一点都不变，可能我们信耶稣我们的光景更差了，我们的身体更惨了，我们的家庭经济更大受到打击了，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指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一方面让我们明白呢，我们信耶稣不是追求世界；一方面让我们明白呢，我们追求崇高的目的不能用不道德的手段。一定记住这两点，我们的指望不在世界。你不要以为我信耶稣就很平安了，可能有些人有难处，我信了耶稣怎么没改变呢？我找个神怎么没帮我们呢？神让你经历这些难处，就是知道你的指望不在世界。还有一个摩西这样的经历，我们有时候遇到难处，也让我们明白，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用非法的、不道德的、不诚实的手段来达到崇高的目的，那个目的都是很糟糕的，一定不能这样做的，对吧？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不能救别人，摩西不能救别人，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救不了。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圣人岛》，俄罗斯的，这俄罗斯的国家也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比如托斯托耶夫斯基，这些人都很了不起的，对吧？那么有个电影叫《圣人岛》，我看了好几遍，我很感动。那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二战期间，德军进攻苏联，那么一个苏军的一个战舰被德军俘虏了。当时那个战舰的舰长就指挥官，藏在这个煤堆里。那么有一个水手就是开船的，也藏在这里，因为他咳嗽，一咳嗽呢，结果他出来了，把那个指挥官也带出来了。当时呢，这个德军就说了呢，我不杀你。这个德军他就想，主要他就是想，破坏他们的关系。他说，你呢，拿枪亲自给他打死，我就帮你放了。这个水手为了自己逃命，他就用枪呢打死了指挥官。哇，他非常后悔，非常痛苦。那从此以后呢，他就活在这种懊悔之中。恰恰因为他的懊悔，他整天忏悔，整天认罪，所以他身上呢有一种能力，就比如说有很多人有痛苦，找他祷告就平安了；有的人有病，找他祷告就好了。所以那个祷告，这个人呢俨然成了一个圣人。那么后来呢，他一直就是还是活在这种痛苦之中，他觉得他对不起那个军官，他觉得我怎么能做这样一件事，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那么当后来有一天呢，一个军官，一个高级军官带着他的女儿来找这个人祷告，他后来知道那个军官原来就是他用枪打死的那个人，因为他只是给他打伤了，落在海里没死，那个人活了。哇，他突然释放了，他说，主啊，你可以放我走了。那个电影其实里面很多恶作剧，他早都准备好了一个小棺材，他觉得我现在他不想死，他就想赎罪，怎么能够赎清自己的罪呢？后来他当他知道了以后，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那个军官没死以后，他觉得心里如释重负，一切的重担都没有了，他坐在小棺材里就死了。这个电影我看了好几遍，我看的时候也很有感触。其实神要用的人，不是你觉得你了不起，不是你觉得你很伟大，不是你觉得你很有尊严，你很有知识，很有才华，不是的。神要用的人是什么人呢？当你觉得我真的不行，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一个很亏欠的人，神可能就用你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看顾者，我们不要去以为我能拯救别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帮助别人。就算我们在教会里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都不可夸；就算我们带领很多人决志信耶稣，我们都不要夸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还债，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个肮脏的罪人。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罪人，觉得承认罪人多丢脸。你今天不愿意承认罪人怕丢脸，将来你在魔鬼面前呢才真是丢大脸。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救赎者，我需要救赎。每个弟兄姊妹要这样认识到一点，我们需要救赎。那么第二点呢，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他继续看顾人，他开始看顾祭司一家的人。那么圣经讲了，一日他在井旁坐下，就是摩西从埃及逃到了米甸。那么他看见了米甸祭司呢有七个女儿放羊。我们从第三章可以知道，摩西去放羊呢就一个人。在查经的时候， 我们在干麦团体已经讲了，摩西一个人就晃了羊，哎，祭司女儿需要七个人，那可能女孩子弱一点，两个女孩总能赶上一个男孩吧，三个总可以赶上吧，也不必要七个女孩都来吧。那为什么七个女孩都来呢？很明显跟她打水喂羊有关。如果一个女孩，七个女孩别人都欺负，那如果一个女孩呢，别人更欺负。虽然欺负女孩七个总好一点嘛，可见祭司这一家呢确实在这里也是受欺负的人。可能我们有点想不通，祭司知道吗，在一些民间宗教信仰里，祭司都是很神圣很高尚的人物，谁敢欺负他呢？所以我个人这个也想不通。当然也有些解经学家们讲的呢，我觉得有道理，就是说那个地方可能有很多部族，有很多民族，可能这个祭司就是一个小的民族，可能就几十户人，或者就几户人，那旁边那些民族呢可能是大户，所以呢他受到欺负。但摩西这个人看不下去，马上呢就来帮助这些女孩，帮那些人赶走，印好了女孩的羊，女孩就回家了。父亲觉得纳闷呢，因为父亲知道女孩受欺负都是别人都羊都喝完了他才喝，你们怎么今天回来早了呢？女儿告诉他，有个埃及人帮助了我们，有一个埃及人，他说啊，这个真是摩西听完很，这样幸好这话摩西没听到，对吧？后来肯定摩西后来去了，肯定也知道了。他说有个埃及人帮助了我们，哎呀，这个父亲就说你怎么能赖下他呢？赶紧把他请回来，救命恩人嘛，就把摩西请来。后来呢，就娶了他的女儿。这里能看到什么呢？摩西的经历跟约瑟的经历很一样，他们都娶了祭司的女儿，他们都生了两个儿子，并且他们都透过给孩子取名来表达他们的光景。最后呢，他都被神使用拯救他的同胞。摩西的经历跟约瑟的经历一样，那么摩西的经历呢跟雅各的经历呢也一样。这里能看到什么呢？这里看到了摩西和雅各的经历一样，他们都有崇高的目的。雅各呢想要得到神的应许，摩西呢想要拯救他的同胞，但是呢他们都与兄弟反目，他们都因为跟兄弟反目而被迫逃亡。他跟雅各的经历也很一样。那这里呢也就是说，摩西这里其实更像雅各，跟雅各的类似相像点更多。摩西和雅各都是来到了东荒的地方，并且他们都看到了一口井，他们都遇到了女子印羊，他们的过程几乎两个故事几乎完全一样。然后呢，他们都是帮助女子把羊喂饱，他们都是回到家里告诉家人，家里人说回去把她请回来，请到家里吃饭，他们都娶到了他们的女儿。那么作者出埃及记的作者刻意的故意的，肯定不是巧合，将摩西写成雅各，为什么呢？就是要让读者明白摩西逃亡到米甸，就是标注着他一开始要靠自己，雅各靠自己聪明想获取祝福，没有结果呢，他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灾难。摩西想用他的方法救以色列人，没有救成，自己还被追杀，也就让他们明白一样，是靠自己的方法，靠不道德的方法是不能够完成神的计划的，不可以的，对吧？也就是让我们明白一点，还明白了什么呢？就是说雅各失败了，摩西失败了，神没有失败。就像雅各到了巴旦亚兰那个旷野得到了祝福一样，摩西呢在米甸也一样得到了神的保护。其实摩西在米甸呢就是要40年，就是神要训练他。我们往后面看有一个人我们就知道了，谁呢？使徒保罗。当神呼召他以后，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待了14年，开始待了3年，后来又待了一些年，就是保罗真正参与他的事工以后，那是经过14年以后 那些年在哪里呢？他在阿拉伯的旷野去操练他。所以基督教，比如说天主教，今天还有很多修道院。有时候我就想，如果有时间让我去修道院待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自己，好好的操练自己。那为什么要到旷野操练呢？其中一点，你在洛杉矶这里能操练吗？今天打电话请你吃个饭，明天打电话跟你聊聊天，在中国大陆更难操练，每天要都有人请你吃饭喝酒的。所以就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你讲我就在洛杉矶把网掐掉，电话掐掉，难呐、啊！我们上网上惯了嘛，到一个没网的地方，对吧？我经常操练不上网，对，我说现在想想不行，你想不上网不看手机，弟兄姊妹找你怎么办呢？我一个是操练不成，就是心里还是想去看，还有一个呢，有时候为了担心人在找你，所以有时候到一些旷野操练操练。你看摩西在这里想上网也没有了。保罗到阿拉伯的旷野，你看都是要操练他们的，就是操练他们的。摩西来到米甸以后，他开始帮助了祭司的女儿，后来呢他也照顾了祭司这个家，他又成了一个看顾者，对吧？最了不起的事情是什么事知道吗？后来摩西带领的米甸祭司他的岳父信了神，也承认耶和华是神。从这些地方能看到呢，摩西帮助以色列人不是他狭隘的民族主义，真的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真的是他的因为他的勇气和正直。那么这里也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要思想，就是说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吃亏，我们的正义感不应该丢失，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我们个人的一些利益就丢失我们的正义感。以前我也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提过，在中国呢，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不讲了，但是因为老百姓已经有教训不需要讲了，中间就是因为有些老人摔倒被人一扶，后来呢这个扶的人呢被讹了，那一下子中国到处开始讨论，就是以后人摔倒还要不要扶。你真的，你现在大部分的在中国老人家摔倒没人敢扶的，扶之前都得找人先拍照录音录好，我怎么都这样的，为什么？害怕被讹吗？那我就在教会跟弟兄姊妹讲到，我说我们不要跟着这个世俗之风，如果有人摔倒我们就扶，扶完了他们家牧师呢，扶完了要赔钱怎么办呢？如果要你赔钱我出，我能出多少钱呢？我说当时呢，我现在家里能卖的都卖，等我出不起了那就算了，我只能撑到这么多。我跟我儿子说遇到老人就去扶，对吧？为什么要扶呢？就是我们的责任，万一你不扶，等有一天你看一个老人摔倒了你不扶到家了，一些说你爷爷在路上摔倒了没人扶死了，你后不后悔？你看的就是你爷爷啊，说不定知道吗？所以我跟孩子说要扶，一定不能因为这种世界上有一些恶事不法的事情我们就失去了正义感。摩西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其实刚刚从埃及吃亏知道吗？因为帮助希伯来人受埃及人的追杀，希伯来人不领情，现在来到米甸跟自己没有关了，他完全可以不出手啊，但是他还是出手了，可见这个人是有正义感的人。那么就是说叶特罗的女儿们称摩西为埃及人，但是埃及已经摩西已经放弃了他埃及人的身份来拯救他的同袍，但是他的同袍不认可他，他也不认可自己是埃及人，所以这呢让摩西很有失落感的。如果他们说了有一个希伯来人救了我，我估计摩西当时很高兴，对吧？虽然我的同袍不认可我，米甸人认可我，但是米甸人也说他是埃及人，为什么说他是埃及人呢？估计他当时的长相，我们看到底埃及人当时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能完全知道，我们从今天看一些书看一些画报，当时的埃及人都是剃的光头，对吧？头上就有一块是光的，弄得很明显，对吧？旁边很光，这里留一撮毛，所以一看就是埃及人，是吧？就能认出那种埃及人。所以呢可能是从他的长他的这个打扮上他的发型上被别人判断出来呢是埃及人。其实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别人会说你是基督徒吗？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个宣教士有一天找我，他说秦牧师我跟你讲一件好开心的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今天走路有个人跟我拍拍我，哎， 我看你像基督徒。哇，他说好高兴哎，他说我是基督徒，其实我也为他高兴。弟兄姊妹们，有两种表现，有一天你跟别人讲我是基督徒，别人讲哦你是基督徒啊，你会怎么反应？因为你完全不像基督徒，你说你是基督徒，别人很惊讶，基督徒怎么像你这样啊。但如果有一天也别人也跟你讲，嗯，我看你像个信耶稣的人呢，啊，那该多好美。所以弟兄姊妹，先别，我们先不讲我们自己什么态度，别人认可不认可我们是基督徒呢？比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把基督教讲得非常伟大，我们都把我们让人感觉基督徒都很好，让人感觉教会都很好。当别人来到教会，当别人跟我们来往一段时间，发现我的妈呀，教会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基督徒怎么这么糟糕呀，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让别人认可我们就是基督徒吗？我们讲我们是基督徒，别人讲嗯，怪不得你这样的，原来你是基督徒，多么好。我个人呢，有些经历，失败的和成功的都有。以前在中国，我们传福音，有一群人就因为我们家里的人信耶稣了。因为我有兄弟姐妹六个，我们弟弟，我和弟弟都娶了老婆，我妹妹们也都嫁了人了，还有一群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呢，是每个月都有聚餐，我们每一家都有家庭敬拜，非常和睦，从来不为钱争。我们这个大家庭好多年从来不吵一架。所以别人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家庭吗？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婚家的，谁觉得这个需要拿回家，他觉得那个需要搬回去，也没人讲你怎么搬这个搬了呢，我都很好，都是，总之大家都这么和睦过来，孩子们也很和睦，我们家庭还有，总之有很多活动，我们家里还有家庭基金会，就奖励孩子们。那么很多人因为这个信耶稣，我们也很得意，但后来终于因为一件事吵架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吵一架也有好处，但吵架了以后也恢复。就如果不经过吵架，我们这一家人可能就觉得嗯，哎，我们真是神不使用我们还使用谁呢，是吧？因为我们家光牧师出了好几个，服侍的都，对吧，不当牧师的参与教会服侍，后来终于又出了问题。其实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家也是靠神的恩典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所以生气吵架以后呢，我真的是很痛苦，我没有一天平安的，我天天痛苦。为什么？这么和睦的家庭，就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就因为一个人的讲话，导致了很多的矛盾，连锁矛盾。虽然解决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还是感恩。为什么？让我们学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就是说，当然我们没有因为吵架了我们就不当传道人了，哎呀你还配做牧师吗？我们没有，牧师还是要当，这是要悔改，像摩西一样，摩西的经历是一样的，是很曲折的。弟兄姊妹，他虽然被以色列人出卖了，他没有丢弃他领袖的心，但是也让摩西认识到，原来靠我是不行的。正确的方法就是，我们家吵架了，我们不能因为吵架就不服侍神了，最起码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家的也是蒙神的恩典，教会复兴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那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都是蒙恩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失败的经历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救别人，我们也得靠人别人拯救。所以摩西呢，终于认识到一点，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葛顺，说什么呢？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寄居的。他不被同袍认可，所以他缺乏归属感，他又找不到出路，往哪走？其实摩西在旷野的那一段时间，他应该是很痛苦很困惑的，但是要知道他经历了40年。我认识一些，就我此时此刻我正在过程之中也认识一些人，比如说他们在美国拿不到身份，他们又找不到工作。前不久一个牧师跟我沟通，他很痛苦，他们说我们一家很沮丧。当然我能理解，我没有责备他，我就跟他讲安慰他，我说如果神让你在哪里工作你就在哪里，不要强迫自己，哪里都有危险，哪里都有灾难，不一定你回到中国就不是最好的。其实对他来讲也是迷茫，我安慰他，后来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 讲完以后，他说牧师，今天就是我这两个月以来唯一得到安慰的事。哦，我说感谢主，我还能安慰你。我就鼓励他坦然面对。其实摩西经历了多久呢？40年。其实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盼望，只有神才是真正的救赎者。前面两个，摩西想看顾以色列人，摩西想看顾米甸祭司，他都不能看顾，因为他看顾埃及人差点被追杀，而看顾以色列人他差点被埃及人追杀。他想看顾旷野米甸祭司一家，他自己都找不到北，他自己都找不到归宿，他还看顾谁呢？所以最后一点要调过来了，摩西不再看顾别人，看顾摩西和他百姓这样的一位神，对吧？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看顾摩西和百姓的神。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苦痛苦向神哀求，过了40年，神看顾就是他的百姓。那么这里就讲的有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就表明什么呢？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更痛苦了。为什么？就说明以色列人的痛苦不是一个国王给他的，不就是一个国家，其实某种情况来讲不因为某一个国王，比如我们讲某某国家那个国王那个领导人换了就行了，你错了，领导人换了不一定行。其实这表明呢，加给以色列人痛苦的不是埃及王，而是那个国家，而是那个国家的政策，就算换一个国王也不一定改变。有的国家逼迫基督教换了好几个国王，改变了吗？没有改变。所以呢，也不要因此呢，我们也不要怨恨那个国王，也不要咒诅那个国王，不一定怪那个王。过了多少年呢？过了40年，也就表明摩西在这里待了40年。摩西的生命被神呢刻意分成3个40年：40年在埃及王宫，40年在米甸旷野，40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整个大的旷野。那么摩西这三个40年成长的经历不一样，前面40年学习知识，后面40年操练灵性，再后面40年呢，他为神工作。经文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他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那这里就给我们看了一个问题，就说神救赎我们，今天基督教有个神学，阿米念和加尔文，加尔文和阿米念的之争，整个所有基督教的宗派没有哪一个宗派不受他两个人的影响。阿米念认为呢，我们要努力才能得救，加尔文就认为呢，完全是出于神的，人的不是出于人的。那我们怎么解释呢？那我们不要完全的这个跟随加尔文，也不要完全跟随阿米念。加尔文讲的是对的，我承认他讲的是对的，因为我本人也坚持加尔文主义，但是如果用神学解释，我觉得呢不够强，相信圣经，弟兄姊妹，圣经更重要。其实呢，100%是神对我们的救恩，100%也是人的呼求，因为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的面前，神听到了他们的呼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哀求。比如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讲我们不祷告神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祷告，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祷告。所以因为他们祷告，神纪念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注意和他们立的约，神纪念，这才是救恩的根基。神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就是以色列人蒙拯救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的哀求，是因为神纪念他的约。当然他们的哀声也达到了神的面前。那么圣经这里讲的哀求，就是讲我们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平衡，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相信神的主权，一方面我们努力哀求， 百分百神的恩典，百分百人的责任，努力传福音就是我们百分百努力。那么我那一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将那是百分百神的恩典，我们做一切都努力，我努力准备讲道，讲完了我百分百感恩。你们说我们一块神，我真的碰到一个牧师啊，很有名，这个人我跟他很熟，叫我痛骂一顿。有一次那个时候在中国农村，我们从有的人都从几百里的地方，你知道吗，来到一个地方聚会，他讲15分钟他不讲了，他今天神就给我这么多感动。我当时就说你胡扯八道，几百里来就听你讲15分钟的话，那个人知道吗，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吧，就这样的。他就说了，讲道之前的准备都是对神的不信任。那么真的相信神吗？不要准备，让圣灵动工。他还在马太福音说，有人抓你去面对审判官的时候，你不要思想说什么，到时候圣灵感动你了。这人真叫胡扯八道，这真的这叫依靠神吗？对吧。有，所以呢，有时候很多人，有时候我的一个神学院同学就这样讲的，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因为我们就强调讲章要努力准备，看看资料嘛，他就直接跟我们讲，你们这一群是不依靠上帝的人。我说难道上帝感动你非要在你上讲台才感动吗？为什么不能在上讲台3天前5天前7天前就感动我呢？我说摩西五经写了3500年前了，神就开始感动了呀。后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工作，无论是讲道，无论是传福音，无论生活中的一切，我们都要用百分百的努力的态度去努力，这不是靠自己，这是我的责任。然后呢，神也百分百的祝福我们，这强调了神的信实，因为神要纪念他的约，神不能讲话不算话。其实这神就因为立约才给我们恩典，神就因为立约才爱我们，也就是神的恩典和神的爱都不是最优先的，最优先最优先的大家一定记住，是他的信实，是他守约，明白吗？他是因为守约才爱我们，他是因为守约才给我们恩典。大胆讲一点，他不得不给我们恩典，不得不爱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守约，他信实，他诚实。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看顾我们的这一位神。圣经有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一连有4句话描述的，神听见他们的哀求，神纪念与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立的约，神看顾他们的百姓，神知道他们的苦情。看看这4个词描述神对他百姓的看顾，神看见，神纪念，神知道，神也听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管你在落在什么痛苦艰难危险之中，没有神不知道的，没有神不了解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摩西的经历是有人生的经历，3段经历，前面2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进入第3段的经历，就是神要操练他。其实呢，我们看摩西在诗篇90篇他自己怎么写的呢，人的一生只有70年，强壮或者可到80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到了他人生最末端了，他认为什么指望都不可能了。所以后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能呢，我都80岁了呀。恰恰在他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恰恰在他认为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神使用了他，神操练了他，也就是神为了使用摩西后面40年，神操练了他80年。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任有管家意识，善用你的恩赐，在教会的服侍，造就教会。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推动的，就是全民教育，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其实非常简单，你教会所有的领域都需要我们的参与，但是在参与之前，我们需要接受一些适当的训练，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我们能吃。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因为过去受到的伤害就不服侍了，不要因为在伤害在服侍中遇到挑战，遇到别人的纠正，弄来弄去你就灰心了。要服侍，你服侍的是神，要服侍你要接受操练，接受装备。这么伟大的摩西，神操练了他80年。弟兄姊妹，我们难道比摩西还伟大吗？盼望弟兄姊妹接受操练。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在服侍的中间遇到伤害，我祈求神安慰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因为牧师的无知，不要因为我们安排的不当，你们就灰心。我鼓励你们努力服侍， 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在任何艰难的时候仰望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看顾我们的神，也为那些灾难中的人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想成就伟大的事工，我们必须用纯正的方法，你的旨，遵守你的旨意。如果我们要想成就你的事工，我们必须接受你的操练，同时让我们看到你不仅操练我们，你也看顾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为那些灾难中、战争中遭遇饥荒的百姓们向你祈祷，祈求你看顾他们，特别那些在战争场所为你宣教的宣教士们，他们的妻儿，恳求主你看顾保护，让他们免于这种炮弹。主啊，看顾你的百姓，也看顾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软弱的，看顾我们中间有贫穷的、有缺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下面有丽云姊妹带我们唱福音诗歌。